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历代之上的21章，罗马书是1章啊，恩中至高啊就会受惩罚啊，那么受惩惧怕，真道就蒙怜悯啊。那么诗篇139篇和启示录18章第7节，不自容自欺，千求怜悯的永福啊。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看到历代之上的21章，那个大卫正是今天有破口啊，他有骄傲，所以来起来数点名数啊，结果正是今天啊，哦，正是哦这样的一个刑罚来到啊，正啊，主耶稣啊，我正是神降瘟疫啊，死了7万人啊。当时见到大卫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生生的受教，上在面前认罪痛悔，结果神怜悯他，他就啊，借着筑坛献祭，神赎罪，赎尽他的罪恶，找到了殿的根基。主啊，我也感谢赞美你，也看到今天在罗马书11章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我外邦人要这么的蒙恩啊，我也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啊，常在主的恩当中啊，保守主的爱里面啊。主耶稣啊，看到外邦人和以色列都要同归于一啊，都是神所保爱的呀，就求你带领我们啊，外邦说我们天嘛，雅各一家又要得救，这就是神的应许，求你的道再次来苏醒我们。最后保罗正是写的这个书信啊，在感叹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判断，神的智慧，真是叫我们主啊深深的受感动受激励啊。主啊，感谢赞美你，这孩子一无所有，有的就是你啊，就能宝贝放在娃娃当中献出梦大的能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宝贝是洁净孩子灵魂的一切的亏欠，我们就一切交托在恩主手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的啊，历代之上的21章啊，就讲到大卫啊被杀到激动以后啊，就数点百姓啊，所以这次就犯了个错啊。那么今天我就接着就啊，要看圣经啊。那么就是一边就看到至高，一边就是看到要谦卑啊。你见见外邦的蒙恩，你真要谦卑认识自己啊。所以一边是大卫的骄傲，一边叫我们要谦卑；一边是大卫受教，这边就是蒙保守。所以今天外邦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都要在基督的恩的里面蒙保守啊，因为主就是爱整个啊全人类的啊。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啊，先看历代之上21章1-2节啊。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撒旦怎么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有罪啊。我们看到在亚撒龙的探访抗议，说要起来啊，要做完，结果有好多人就跟亚撒龙了，还有48叛乱，有许多人攻击，所以今天不是死了7万人吗？也是因着以色列有罪啊。那么在撒摩下24章1节啊，我在撒摩下24章1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好了，讲到了，那么这里激动大卫去数点民数也好，这里边就看到大卫里面有个破口啊。他为什么他要吩咐约雅去啊？要数算是吧？啊，这个就是民就是百姓的数目呢？为什么要数一下呢？他为的是就是要显显自己国家的军力啊，一个军威啊。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不是啊阅兵啊，就看看我们的啊空军、海军、陆军，我们的军事力量怎么的强大。因此呢，今天作为大卫来讲，你是知道的，得胜失败是在乎耶和华的。我们再看到在历代之下的啊14章里面，就看到当时的啊以撒亚撒呢，亚撒呢面临着 古时大军是100万啊，结果你看亚萨呼求耶和华的神说，耶和华就在啊第十一节，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呀、啊！于是耶和华就是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啊，古实人就逃跑了。这段圣经就看到百万的大军啊，今天啊，今天的亚萨并不是他有这么多大的军力，完全是神做的功劳、嗯。于是耶和华是古实人败在亚萨的和犹大人面前。还在看到历代之下的20章，当就看到约沙法，约沙法当时也是面临的啊许多的啊征战啊，看到那时候呢是那个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东人一同起来来攻击约沙法。那个时候啊，你看约沙法就在神的面前也是祷告啊，18节，约这、就是历代之下20章的18节，约瑟法就面伏于地啊，犹大众门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你看他是这样，好了，我们就看到啊，他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啊，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还有呢，你在13节，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领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你看这里啊，啊，那么你看，他们接下去啊，啊，就是亚撒后裔，还有谁谁谁啊？那么就他说了，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倾听，耶和华对你们说，这神说的，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战惊，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啊。明天你们要下去迎敌，迎接仇敌，他们从啊西斯伯上来，你们必在啊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弟兄姊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要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结果约瑟法是怎么样啊？就把这些啊诗歌班啊就排在最前面，众人就唱歌赞美的时候，你看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人、嗯、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今天就看到胜败是在乎神的，就是什么呀啊，所以今天当时呢，你看就记，你看啊，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就看到啊激动大卫数点他们，道里面有破口，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邦啊直到大，从南，别是邦是南，但是北就全地呢，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那不都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这事呢？为何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你看约押这个劝勉是对的，虽然约押好多啊好多的亏欠，有罪，有好多的罪，但是今天对约雅对啊大卫再犯的劝是对的，但是他永远没有听啊。所以在希伯来书3章里面就讲到，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听劝的是很重要。在王下5章看到乃曼将军怎么会是麻风的捷径的，是听了小侍女的劝，他说在我们以色列国家有先知啊，他一定会啊，就会帮助你，因为先知代表神说话嘛，啊，是你的捷径。结果呢，他不是啊，就到了以色列国的时候啊，啊，你看，那个以利沙就吩咐仆人，吩咐叫他啊到约旦河沐浴七会。哎，那 那个乃曼当时不服啊，他说我以为啊以利法一定会出来啊，会怎么样为我祷告怎么样，哪知他自己不出来，叫我到约旦河去沐浴，难道我们那边大马色的河比你差吗？结果仆人就说了，他就你叫你去沐浴有什么难呢？如果叫你做大的事情你岂能不做呢？他想想也对，结果就不是下约旦河吗？七回这样起来的时候，他的肉就像婴孩的肉这样的好，这样的嫩。就是呢，这就说法要听人劝的啊。为何是以色列人现在罪离呢？好，你看我是啊，一到二节先啊，一到二节，自高自荣，数点百姓啊。他为什么会数点骄傲啊？还有自己觉得荣耀，你看我的国家有这么强大的军队啊，所以他会去数点嘛。所以骄傲来，羞耻就会来啊。所以现在我们算是谦卑。那么这一切的荣耀是神给的，一个国家的兴盛完全是出神的大能啊。神使你兴起来就兴起来，叫你衰弱就衰弱，是神有他的主权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不听，所以三到七节啊，我三节已经读了，再看第四啊。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也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雅厌恶王这命令啊，他不想数了，他知道这个数这个人数不是神的意思啊，你为了彰炫耀自己的啊荣耀啊强大，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便雅悯人也没有算进去，利未人呢当然他是侍奉神的。好了，那么第七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好，3到7节，不听劝阻，神怒降灾啊。听什么呀？听话的人叫蒙福啊，你今天不听劝阻，神的怒气就降下灾来了。听什么呀？那么我们再看到下面啊，第八节，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啊。弟兄姊妹啊，愚昧在箴言圣经的28章26节已经解释了，自恃就是愚昧啊，他就以为自己对，这就是愚昧啊，他我甚是愚昧。所以大卫这个人呢，有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当他犯错的时候他能够及时的回转，而且好像拿单先知啊对他这么严厉的责备他都能够接受。弟兄姊妹，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啊好的一面，他马上就认罪了，我甚是愚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要听劝，一个真的你骄傲来羞耻就来，我们是谦卑啊。神说我啊怎么样啊，因为要谦卑受邀啊，谦卑人是承受地土的，会得人的。好，我第八节，思己愚昧，神前认罪，认识自己愚昧，在神的面前认罪。今天提醒我们啊，我们如果犯什么错知道了，你马上要认罪啊，不要为自己辩啊，有些人会辩啊，会解释啊怎么样，其实你就错了。就是即使说你这个事情啊没错，那其他事情不有错吗？所以今天啊让我们深思啊，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常常的省察自己啊。保罗都说到，在罗马书13章18节，我们常以为亏欠的。好，我们再看9到15节，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进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的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与你。于是呢，加德就来向大卫了，对他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 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事情施行毁灭啊！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啊，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啊。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啊，后悔了，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是耶和华的使者葬在耶布斯阿尔南的河场那里。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啊，就看到什么，就从第九节什么，就是说啊，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呢，那么他不是认罪了吗，就神就才限制加德对他说，那因为你啊犯罪是有报应的，神就 让他选三样灾，让你选一样，结果一样就是说你三年的饥荒，你三年的饥荒时间这么长哎，是吧，第二个你在敌人的面，在敌人面前被敌人追杀三个月时间也长，那么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是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弟兄姊妹啊，让他来想一想，我觉得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大卫对神的认识，大卫知道神是怎么样，蛮有慈爱和怜悯，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也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他说的一句话，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而这句话讲的真的，他对神的认识，知道神是公义怜悯啊，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向神回转，神是蛮有怜悯的，对你悔改的人神是恩慈的，对你刚硬的人神是严厉的。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啊，俯伏啊，他就说我愿意啊落在耶和华的手中。现在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也会犯错啊，是吧，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神当然有管教，神啊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啊，求你来指教我，我愿意落在你的手中，主啊，我这一场病也好或者什么难转，主啊，我服你的刑罚，是我错了，当你有丰盛的慈爱怜悯，当你真的你服罪的刑罚，服神管教的时候，神就怜悯啊，你看神的心是怎么行。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了，结果以色列就死了70,000人。哎，当这样的时候啊，要看见就后悔，不降这灾了，吩咐列祖说够了，住手吧。那耶和华的使者葬在耶布斯阿尔南河场里。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我就到时候讲服神管教蒙怜之灾啊，因为他愿意啊，主啊，我愿意落在你的手中啊，服从的管教。好了，神就看到70,000人死了，神也觉得后悔啊，他就说啊，他说啊，他就讲什么，他说不，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说够了，住手吧啊。所以从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服神的管教蒙怜之灾啊，这在希伯来书12章都讲到啊，哎，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今天狮子不是管教，是神的儿女，众子必受管教的，是吧？所以因为你今天数点名数啊，你今天怎么样啊？今天你就是骄傲，在民数记的第2章和26章，神就是叫当时摩西要数点名数，那个时候为了去征战。你这里是为自己啊，自己的荣耀啊，所以神就降灾啊。所以今天呢啊，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我刚才也讲过，是因为以色列人呢啊，在亚撒冷的时候，在四八胖啊那个叛逆的时候，他们都随从他们，所以这次受到刑罚是这样啊。好，再看16到19节，大卫举目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生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啊，面伏于地啊。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的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啊，降瘟疫与他们啊。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啊，就是阿尔的河场上为耶和华做一座坛啊。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弟兄姊妹，这里要看到先知加德也是非常顺服神的旨意，两次来见大卫。第一次见他就说三样再给你挑，这次就叫他要在阿拿的合场要献祭啊。弟兄姊妹，今天从16到19节里面就看到大卫也有一个宝贵之处。他看到人这么多的死啊，你看大卫举目一看见啊，要的死者在天地的手里，那有拔出来的刀啊，生在耶路以上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啊，代表着神的面前的痛悔悲哀，面伏于地就谦卑啊。大卫就祷告说，神啊，吩咐书店那些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这群羊群做了什么呢？用耶和华我的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这个百姓啊，讲瘟疫啊，就说与他们啊。所以神很怜悯，看到大卫这样的啊，愿意担负这个责任啊，神就指示他了，就叫加德再跟他讲，在阿拿河场要为耶和华做一座堂。道就做了。为什么要筑堂啊？弟兄们，筑堂就是与神恢复关系，而且筑堂要献祭啊，献燔祭的时候，也就是说神的啊羔羊的血来洁净你们的罪呢，所以他就愿意这么做啊。所以今天就看到大卫是啊担负这个责任。所以当个领袖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责任，一个就是榜样啊。所以一个家，省的家也好，我们的家庭出了什么事，你当负责任的，你就是有责任啊，你会流泪啊。我们的家庭儿子不听话，你会哭啊，神啊，都是我呢，没有遵循你的道啊。或者你在关爱上，你祷告是不够呢，定什么呀，你会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所以说啊，渐渐他担负责任，在彼得前书第5章1到3节，我不是渐渐怎么样啊，出于勉强那是出于刚性，不是出于贪财那是出于乐意，不是狭广这群人，乃是做群人的榜样啊。这个榜样很重要，耶稣给我们是榜样，保罗给我们是榜样，许多的使徒都是我们的榜样啊。这些啊榜样，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啊。所以今天大卫有好的一点，他能够怎么样啊，担负这个责任。神听了他这一番的话以后，神就指示他要筑坛哎啊。好，20到25节，你再看啊。那么那时阿郎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弟兄姊妹，阿郎上是耶布斯人哎。耶布斯是哪里啊？就是当时在撒母耳下第5章一直在耶路撒冷站这个耶路撒冷地上啊，结果大卫不是把他打下来的，就是才借着约雅不是打下来嘛。就是耶布斯人是什么？是迦南七族人啊，竟然今天能够啊，阿尔南和啊那个啊然后他的一个兄弟呢啊，啊就怎么样啊？两个是非常彼此相爱的，它里面有个相爱的故事啊。一个呢是哥哥呢，他啊他家里呢人口比较多啊，弟弟呢还没有成家，他们两个人都啊体会对方的心意嘛，所以呢就夜里呢就当这个在仓里呢谷仓里呢就当谷呢给对方， 结果有一次呢，就这样用，哎，他们都要我的骨质都没有少掉，你当给他，他当给你，总有一天他们两个就相碰了，相碰了，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啊就啊就这样啊就非常体会呢？到头就哭了，他体会哥哥人口多啊，他体会弟弟还没有成家，就这样的一个心是个爱的一个家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要筑堂献祭啊，弟兄们，也是这个地方，也是所罗门建殿的地方啊，也是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弟兄姊妹啊，所以说啊，今天啊就是叫他这么做，是恢复一生的关系啊。好了，那么结果呢，这个二十节，阿郎呢正在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结果他的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人大卫到了阿郎那里，阿郎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来，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就看到大卫呢正在很谦卑啊。他呢就大卫对阿郎说了啊，一个亚劳脑跟阿郎是两兄弟啊，你将这禾场和乡两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堂，是明界的瘟疫止住。阿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吧，我也将牛给你做方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啊。从这里呢，我也看到呢啊，这个阿尔郎呢也很有爱心，他就说，我这些都给你，这个地也给你，牛也给你啊，做房契献给神，还有呢啊，打粮的器具呢当柴烧，这么说，那麦子呢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对阿尔郎说，不然我必用足价向你买呀，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的植物献为方祭啊。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克勒的金子啊，给了阿和郎。阿和郎啊，你看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所以就看到啊，大卫这个人呢，他真是不会呢想啊这些百姓要他们防正，他要给他呢他就拿来，不是的，要付出这个价，付足这个价，付价的呢啊，就是付价来筑堂的。弟兄姊妹啊，你看到那个约雅敬啊，就是剥削这些以色列人的，是吧？你看亚哈也是要占那个啊，那个拿伯的那个葡萄园，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不是啊，他要逐价把它买过来。所以呢，20到25节，我说，付价筑堂献祭赎罪了，赎罪啊，他知道是他引起的啊，这么多的人死啊，用什么呀啊，他所以说付价筑堂献祭赎罪。好，26到31节，26，下面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堂，献方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从啊，是火从天降在房祭堂上。你看，神悦纳了，天上降火了啊，他的祭物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到如鞘了，就收到如鞘啊啊，问就指出了，那是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郎的禾场上应了他，就在那里献祭啊。大卫怎么不感恩啊，我犯了这个罪，人又死了这么多啊，神还与他与神恢复了这个关系啊，瘟疫止住，而且赦免他的罪啊，收纳了他的祭物啊，放又活降下来啊，平安祭和燔祭都献上。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帐幕和燔祭堂都在基甸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 惧怕。还有个意思是什么？因为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献燔祭的坛。他里面就领悟到，用神这么说，这就是渐渐的根基呢。所以他要在这里筑坛，要这里要建殿啊。他领悟到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不到基甸那里去了。当然他耶和华实在到底就是受管教呢。这是他看到就是里面不讲到的就看到就是说就实在不是灭耶路撒冷嘛，手里拿出他看见，因为这实在仗着天地之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生在耶路撒冷以上，所以他看到这一场呢真是用他的缘故，所以他会这样的领悟到这是个祭坛，用主能够接纳他的祭物，赦免他的罪啊，他怎么不感恩啊？在带下三章的一节就看到，就定下来，这就是渐渐的根基啊。好，我们看罗马书是一章啊，再看罗马书是一章，然后罗马书是一章啊，大家打开一下。罗马书，罗马书是一章啊，我来读一下啊，看是一章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一到六节啊，一到六节，我且说，我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从一到六节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因为你看到在前一章的21节。是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背逆顶嘴的百姓，说神的心是怎么样啊？整天在那里伸手招呼那背逆顶嘴的百姓，说了主的爱。下面就举出例子了就讲到例子啊。好，你看就看到神不偏待，神就是爱，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用三方面的例子，一个是保罗蒙恩的见证，还有以利亚时代的蒙恩者，还有留下余数的，就三方面就证明神是不会偏待的，神还是爱以色列人。你看下面，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保罗说丈夫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就是保罗说自己啊，因为保罗就是便雅悯人啊，他又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吧？亚伯朗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他说自己就是以色列民嘛。神并没有弃，好了，先说到这里就讲到神怎么拣选他。弟兄姊妹，从这里就看到了保罗蒙恩的进程，他曾经是逼迫耶稣的，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1到4节，他拿着文书怎么样要捉拿基督徒他是要逼迫耶稣的，而且要他曾经上苦害这些圣徒的主却拣选了他成为外邦的使徒在使徒行传9章15到16节神就讲到怎么样，就讲到神要拣选他，要把福音传到外邦，而且在君王的面前为他做见证的，确实不是这样吗？在使徒行传28章是吧，27章不坐这个床嘛，后来28章就看到到达了罗马，他有在君王的面前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在君王为君给君王做见证做自己的就这个见证者救恩这样所以这里就看到神不是拣选他了吗？有没有撇下？没有还有你再看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恐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死我的命，这是在列王记上19章所讲到的那么神怎么说？回答说， 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缺席的。弟兄姊妹，在那个亚哈那个环境当中啊，做王的那个时候，你看啊啊，亚哈对以利亚一直寻求他的命啊，但是俄巴底知道吧，就啊就是说就是保护了100个先知在洞里供应他们的。弟兄姊妹，不仅如此，就是神就对以利亚说，他说自己他寻思我只有我一个人了，主怎么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你说宝贵不宝贵啊？所以神有他奇妙的方法来保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历了好多的环境啊，是神保守我们啊，真的很奇妙的，是未曾向巴黎屈膝啊。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啊，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于行为了，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今天就讲到神是怎么样来保守，怎么样爱以色列人啊。这1到6节，我说第一个意思，体会神爱，蒙神保守啊。所以今天的保罗就特别就体会神的爱，我是怎么一个罪人的罪亏呢，竟然蒙了这么大的怜悯啊，使我成为使徒啊。所以就不是看到啊，他就哎体会，我们要体会神的爱。这些7000人是蒙神的保守，还有现今的这些啊，还留下的就如今的这些恩蒙恩者是吧，出于恩者不在行为，在神的拣选呢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所以啊，1到6节我讲两句话。第一句话，体会神爱，蒙神保守啊。真的，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现在也不是一样啊，生到家还能够这样的啊，很正常的这样的侍奉服侍各方面，是生的恩典和保守呢。所以弟兄姊妹，体会神爱，蒙神保守，对到那边去呢，自高自荣，数点百姓啊。弟兄姊妹啊，你骄傲，你来数点百姓，这边呢你谦卑蒙神的保守啊。哎，你体会神的爱，主啊我不配啊。如果他是这样的话呢，他不会那里数点，会骄傲了。是神的保守，你还骄傲得起来吗？好，第二句话就讲到保罗光照痛悔，蒙怜得恩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9章，因为保罗经过大马士的光照试炼照他的时候，伤天伤眼啊，眼睛没看见，就什么呀，他的痛悔啊。后来神的话也临到他，使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啊，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啊，是吧。所以说他是光照痛悔，蒙脸得恩啊，成个外邦的使徒啊。他怎么不感恩啊？甚至为了感恩，为了报答主的恩典，他没有成家，全部在精力投到神的事工上啊，甚至舍命的爱主，上福音啊。有人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有捆锁等待你。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要前往神所赐给我的使命，完成给我的托付啊。他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说他是光照痛悔啊，蒙领得恩啊，得生这么多的恩典。那边呢不听劝阻啊，现在大卫啊不听约雅的劝，怎么样啊，神的怒气就发了，降灾啦。所以今天我们要天天蒙神的光照啊，你多多的蒙神的光照，圣灵的光照，圣话语的光照，被主爱的感动的时候，你的心会转向神的呢啊。所以说啊，就讲到了光照啊，痛悔蒙脸得恩。好，再看7到10节，我们再看7到10节啊。那么下面7到10节啊，下面呢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没有得着， 他为什么没有得法？他就是凭着遵律法，遵全律法，不接受救恩。遵全律法，他说我要守律法。你守律法613条，你会守住吗？雅各书2章10节，你放一条就放了众条了。在罗马书8章2节就讲到，因为肉体的软弱，你没办法遵守，所以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呢，是我们顺服圣灵，你会行出律法的义来。因为我们圣灵的律主，还有耶稣基督，是圣灵圣灵的律释放我们啊，主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才会遵行主的道啊。所以圣经不讲嘛，啊，就讲到啊，真的不难的啊，他的话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嘛，是吧，弟兄姊妹？所以呢，就看到啊，就说他所求的没有得着，他为什么没有得着？他不接受救恩，他就说我要要遵守律法的，你遵守不住啊。唯有蒙拣选的人就得着了，弟兄姊妹，你能够啊，真的那些也是愚束人呐、啊，在外邦人来讲，他因信称义就得着了啊。那么你看，是蒙拣选指的少数的以色列民，他得着，为什么？他今天就是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接受救恩，你就会得着啊。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弟兄姊妹，所以以色列们，你知道现在也是呢，以色列的国家啊，现在啊信耶稣人还是很少的，他们还活在律法以下，守安息日的，信耶稣的人几乎100%没有几个人是这样的啊，他们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什么叫做顽梗不化？弟兄姊妹啊，顽梗不化啊，就是啊，所以说不凭恩典求啊，他凭行为在求。我刚才又讲了，要遵守全律法的啊，是这样啊。那么弟兄姊妹啊，那么为拣选的渔民就得到神的义了。这渔民将会得着，我刚才还要讲这句就得着，因为在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就讲，他们就最后在大灾难最后的时候，女的独在一处，男的独在一处，都在痛悔呀、啊。仰望所扎的耶稣啊，他说哇呀，被定把主定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呐，仰望所扎的弟兄姊妹。那么顽梗不化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他不幸的恶心，而且他骄傲自大啊，被罪人迷服，愚昧无知哎，所以呢他怎么样啊，就是顽梗了，顽梗啊。那接下去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个昏迷的心，昏迷不是神给他昏迷，是因着他们顽梗不化，所以是呢神就任凭他给他昏迷的心啊啊！你看心里就迷糊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今天我啊是这个很要紧啊，是这样啊。那么你再看啊，下面眼睛不能看见啊，对，明明有眼睛你看不见啊，灵里瞎了，耳朵不能听见，灵耳怎么样？你不通啊，灵耳聋了，所以听不见啊。因为呢，心无自由的人，你灵眼、灵耳都打不开的。所以大卫就说了：“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啊！”本来是救恩的筵席，他们不愿意来吃这个救恩的筵席，那就变成网罗了。这是在诗篇69篇23节就讲到。那变为基建，这就是对他们的咒诅啊的报应，变为绊脚石，所以不接受福音，结果福音就成为你绊脚石，你碰到这个啊这块石头就跌得粉碎，做他们的报应嘛。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就不能抬起头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着你的刚硬啊，因着刚硬啊，你弃绝这个救恩，你就遭报嘛，是这样啊。他诗篇69篇22到23节讲到，好，7到10节，顽梗不化，弃恩受报啊。这就以色列人啊，现在还是这么刚硬的啊，所以呢，是怎么样啊？是顽梗不化啊，就弃恩呐、啊、受报。 对到那边去呢，就看到大卫能够认识自己愚昧啊，神前认罪啊。所以今天你还是顽梗不化呢，你如果顽梗，你又不幸的恶心，你又是这样自高自大啊，又是骄傲，又是被罪迷糊的话，弟兄姊妹，愚昧无知的话，好了，你就是心眼打不开，灵眼也打不开的，真的有许多人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里面有偶像，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你里面就看不清，你圣经读不进去，圣经亮光也看不见啊，主的话没有使你受感动，其实圣灵来了，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圣灵会开启我们读经的。为什么？你拒绝救恩，你不谦卑，你不渴慕嘛？啊，这样啊，那对到那边去啊，就是看到啊，今天的大卫他能够认识自己啊的愚昧，神前认罪啊，啊，这边是弃恩受报，顽梗不化。说这边是谦卑嘛，认识自己。好，11到21节啊，11到21节，我们看下面，11到21节了啊。我且说，再看下面啊，11到21节啊，看看，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嘛，意思说断无不可。这个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失脚是。神要他们跌倒，不是的，反倒因他们的过失，就变临到外邦人啊，神的旨意的成就呢？你不要啊，不要就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啊，达到什么目的啊？要激动他们发奋，就是让外邦的蒙恩对他们就有个激励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啊，哎呀，犹太人啊，犹太人就相信啊，就看见外邦的蒙恩啊，才知道救恩的宝贵呢。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他们会怎么样啊，怎么会相信啊，就是撒迦利亚书12章，我刚才读了第10到14节，他们就仰望所炸的到啊，最后炸灾难以后，他是这样发疯，发疯就来激励他们，是他们能够啊，能够呢来接受福音。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这个天下指的外邦人，他们过失，那么外邦人蒙恩了嘛，我富足了嘛，就行，耶稣就是得到了丰富嘛，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如果说神的一个心意就是想啊，以色列们也能够接受救恩，那么谦卑的接受，是他经历，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恩典临到外邦，这是多好呢，这是神的最好，但是他不肯那先让外邦人先蒙恩，就外邦人蒙恩的时候呢，也会激励他，哎呀，这个救恩真的很宝贵，他们都蒙恩了。所以今天我们觉得也很要紧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啊，每天这样过，这样过来过来，平平淡淡，哎，有一天看到这些刚刚信耶稣的人呢，这么的火热的爱主，而且那么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觉得惭愧了，你赶快被他们激励，赶快的爱主啊，既啊能够羡慕爱慕主的话，就开始啊，就是说能够热心起来啊。那13节我们看啊，13节啊，那么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尽着我的职分，尽着的意思就是荣耀呢。所以保罗对这个啊，说外邦人使徒，他是很觉得荣耀的，很有使命感的，而且对这些外邦人真是啊这样的多的教导啊，甚至这么多的教导啊，他的外邦人的这个责任感、使命感多强烈啊啊！或者你看，或者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发奋，或者就是使他的以色列民啊、犹大人啊，骨肉就是。同胞嘛，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啊，发奋啊，好救他们一些人，是他们知道，哎呀，今天的保罗为了外邦的一个啊，外邦得救啊，在这里的努力啊，所以是外面这么多的人就得救了，是他们怎么样发奋，是他们就是好多人被救过来，好救他们一些人啊。 和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的美意呢，就是保罗爱同胞的心呢，啊，爱同胞的心啊，啊，少数犹太人还是接受了救恩嘛，是他蒙召做外邦的师傅，也是愿同胞先这个受教而得救呢。虽然他做外邦的师傅，他很愿意同胞也跟他一样谦卑的，怎么样啊，也能够接受救恩，哎，而且呢，也愿犹太人啊被接纳，死而复生啊。你看十五节，若他们，你看啊，好就等，若他们被丢弃啊，他们被丢弃，就讲到以色列人，天下，天下指外邦人，就得与神和好啊。你看他们被丢弃，结果外邦人就怎么看为，就是被救恩供得这么宝贵啊，就与神和好了，变怎么样？所以今天我觉得真好呢，我们有这个救恩真好呢，啊，当时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定十字架，在以弗所第二章十三节啊，是怎么样拆毁了终极的隔墙啊，是神与我和好，外邦以上都同归于一的啊，你就这样啊，你看十五节说他们被收纳，他们是什么意思？就讲到以色列人啊，他们被收纳怎么样啊？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啊，就是怎么样？他就是神还会接纳他，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好，这里啊，就是他再接下去十六节，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党也就圣洁了。就是呢，这所献的心念是初属的祭，就是呢，这个心念也指的耶稣基督啊。是说耶稣基督圣洁，全场也就圣洁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三十节就告诉我们，圣经怎么说？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神的公义成你的公义，神的圣洁成你的圣洁，神的智慧成你的智慧，神的救赎成你的救赎啊。所以说他说啊，他是我们成圣嘛，所以说啊，他是圣洁，全场也就圣洁了。所以就讲到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就讲到根嘛，树根圣洁，我们也圣洁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今天啊，我们怎么会圣洁？这也是宝血啊，它是我们圣洁、洁净啊，啊，所以说啊，啊，道是我们洁净啊，哎，也就圣洁，耶稣就是真理啊，生命啊，啊，弟兄姊妹啊，啊，道路嘛，所以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啊，就是离这野港了的接在其中，就是几根枝子就讲到以色列人把它折下来以后怎么样，就让离这个野港了，我们是不配的，就是野港了嘛，野的嘛，就接在其中了，一同得到橄榄根的肥枝啊，就是那样，这个肥枝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呢，他的救恩的丰满啊，就是那样，真的，我们应该接着耶稣这个根里面，我们就得到肥子啊！啊，我们可以尝到上道的滋味、主恩的滋味、天恩的滋味，哪里来的？就是橄榄根的肥子呢，也就不可想就只是夸口了。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住你了。就我们还为自己，哦，我又这个字字接上了，你还可那个就是夸口吗？要是夸口的话嘛，你就要夸耶稣了，又是我是拖着你的根，哎，那是根拖着，不是你拖着根啊，那是根拖着你啊，你才有这样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你就说那知识被啊折下来呢，是特为我接上，不错。他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就讲到以色列嘛，他们吧不信，所以把他折下来。因为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啊，就是多宝贵啊！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啊！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啊！所以今天从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圣经就是叫我们谦卑认识自己。你在恩中要长进啊，就怎么多少的少，我们很容易被骄傲， 看到以色列们哦，他们被啊折下来，你看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你会叫起来，不是的，我们会更加在恩中了，恐惧站起来做成得救的功夫。主啊，好像保罗所讲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是神的恩才省的，你靠恩的坚固，就是没有我们有什么的，所以都靠着根的怎么样肥质啊，就是什么呀，如果没有根的这些啊肥质啊，你哪里会有这样的恩典吗？弟兄姊妹啊，在主里面的一切的丰富都在主里面啊存在，这个根就是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啊，所以呢叫我们不要骄傲啊，他们被他折下来，你不要说为特别为我解伤，不是的，是因着他们的不幸，所以呢你信立的说啊，所以你不可自高，反而要惧怕呀、啊。神既不爱惜原来的知识，也必不爱惜你啊！所以呢，我说是一到二十一，谦卑自己，恩中藏经，谦卑认识自己，恩中藏经，对的那边就对的。大卫服从的管教，蒙怜止灾呀、啊，蒙着怜悯就灾难就止住了。所以今天，谦卑自己，你才会服从管教，服从管教是谦卑的意思，谦卑的表现。所以一边是啊蒙神指示啊恩中藏经啊，那边是蒙怜自在啊，这样子的呀、啊、所以一个人藏经的人正在常常蒙神的怜悯。好了，我们再看22到24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跌倒是以色列民啊，像你是有恩慈的，对你信的人他是有恩慈的，对外邦人信嘛，所以是有恩慈的。那弟兄姊妹，只是这种要求了，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也被砍下来呀、啊、真的要长久啊。我们外邦人啊，真的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天天蒙神的保守，直到见主的面啊，弟兄姊妹啊，啊正是在犹大说二十节，你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啊啊，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啊。还有犹大说24节就讲了，那保守你不失脚的是耶和华啊，就今天我们长久在他的恩赐里面，他会保守我们，不然你也被扛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就指的以色列，他们就以色列长久不信，那么怎么样呢？人要被接上的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们从那天上的野岗人上扛下来，尚且捏着信的接在好的橄榄树上。弟兄姊妹啊，你们看吧，什么叫做异性被接上？你要不要忘记自己的本相呢？像约伯记25章第6节啊，我们是从我们是去呢，弟兄姊妹，我是不配被接上的，我们在以色列是局外人啊，你想着自己的本相，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虫，我们是死狗，这个是不配啊，我们得到重生的生命，我们是多么的感恩啊，是逆性被接上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感恩啊，要在主里面回应主的爱的呢。哦，所以说下面就说啊，就说从因为神能够把他重新接上，就讲到以色列人，你是从那天上的野岗所被砍下来的，上线叶子性被接在好岗上，我刚才读了，何况这本树的知识要接在本树上呢，意思说本树的知识呢就接上，就接上了，这个很容易的。而且下面就讲到因着啊，就说神的恩赐选择是不后悔的呢，是不后悔的啊。好，我们就讲到啊，从22到24节，不徒受恩，主里保守啊，你不要徒受主的恩啊，所以你要长久在他的恩赐里啊，你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啊，啊，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能保守啊。 好，再看25到32节，上章22，弟兄们，我不愿意啊，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弟兄姊妹，奥秘有很多的奥秘啊，我就稍微讲一下今天福音的奥秘啊，还有教会的奥秘，在以弗所5章啊，教会的奥秘啊，还有信徒身体复活的奥秘，哥林多前书15章21节，还有大罪人显露的奥秘，这天母大约在天后的2章3节，介�绍尼迦后书2章3节，天国的奥秘，马可福音4章17节，还有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奥秘，这些都是奥秘啊，我们都要知道。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封印信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人家还有几封啊，所以还要等，等到外邦数目填满，于是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弟兄姊妹啊，就讲到，这就是一个奥秘。外邦数目天嘛，雅各一家都要得救啊！啊，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一个啊。那么啊，所以说我们要末世要外邦数怎么天嘛？我们要祷告，我要传扬啊！哎，我要传扬的功夫哎，要常常传福音啊！啊，我们是现在圣经不讲到了啊？你今天啊，你去传扬福音的教众是何等的佳美啊！啊！那么你看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有怎么样啊，全家是指的有信心的以色列人，是根据预言的，以赛亚59章20节都有讲到的，还有耶利米书31章31节啊，就是以色列人还要回来的啊，全家要得救，只有信心的以色列人，根据属地的约啊，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属地的约，因为他们还是蒙爱的，是吧？还有为什么他全家有代价？守着恩赐选择什么？没有后悔的啊！所以你再看下面啊，你看啊，那么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那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的12章10到14节，消除还有13节啊。要神要洗除一切的罪恶，怎么样啊？啊，就是这个救恩呐、啊，在撒迦利亚书的啊13章里面，我们看一下啊，在撒迦利亚书，13章第10章呢，就是12章就叫他们悔改，第13章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眼，要洗除罪恶与污秽，喏。啊，14章就啊，就耶稣要再来，第二次再来，脚踏橄榄上啊，那么以色列就有1/3的人就逃到耶路撒冷这个谷啊，他不上分开嘛，这样啊，所以呢，要洗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下面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用神有约的立的约。就在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福音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为啥？他逼迫教会啊，逼迫圣徒啊，到现在还抵挡神的弟兄姊妹，就是简学来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有约嘛，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不改变的，是蒙爱的，因为守了恩赐选择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啊，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不顺，你们达蒙了怜悯。那么，因为他们不顺服，好，你外邦人蒙了怜悯，这样他们也是不顺，就他们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怜悯他们了。也蒙怜悯，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蒙神的怜悯。但是都没有顺服，但神还是爱他，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啊，这要连续众人啊，听什么？你就看看神的恩典多大呀！所以这是个宝贵的应许，都是 蒙神的救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就是犹大外邦都得救，都因神的怜悯。好，好，从25到32节，从25到32节，因主救赎，选民得救啊，选民得救啊。那么对到那边就是怎么样？富家筑堂献祭赎罪，那边也是赎罪啊，付代价来筑这个堂，结果献上燔祭以后，神就降火悦纳，并且就赦免大卫的罪，赎罪了啊。这边也是救赎以色列人，使他们得救。好，33到36节，36节，我们看，就来大卫那个保罗就来感叹了，哎呀，神啊，你太伟大了，正在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就是他的丰富的啊智慧和知识，神的智慧啊，这个救恩是神所发明的，在诗篇98篇第2节，就是神的智慧啊，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啊，在哥林多前书啊第1章18到25节，这就是最大的智慧，十字架的救恩啊，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这个知识就是神的真理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定制了这神的计划啊，神的判断怎么你怎么知道啊，深不可测的，懂什么呀？所以我们保罗啊就是讲述的什么呢，就是讲述的啊，就是啊，就叫刚才惊叹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就是神公义，就是一个公义的神怎么能够拯救不虔的罪人呢，而且又不损于他的公义啊，他只说基督所做的功啊，为神带来荣耀，为人带来祝福啊，超于在亚当里因犯罪而失去的，你看真的非常的宝贵啊，所以他就讲到丰富的知识啊，真的这么的宝贵啊啊，还有从他的判断啊啊，从看到神的灵啊，没有神的灵的启示，你怎么会知道啊，不能明白，就讲到啊这个判断啊，多么的神，多么的准确，我们不能领悟的。下面他的终极，你看终极何其难寻啊，这个终极就是他的道路啊，他的他说在海上开道，海上怎么有路啊，这就是看到神的奇妙啊啊，神的道路啊，是吧，是多么的奇妙啊啊，非常宝贵的啊，是人所寻不没有办法，他所行的奇事伟大，他的能力伟大，还有他的说他谁知道他的心呢，终极难寻啊，谁知道他的心啊，这个心就代表意念，在以赛亚55章第7节，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也是高过人的道路啊啊，所以怎么不奇妙啊，定制了呀啊，所以讲到啊，就叫做心啊啊，还有呢，看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先给了他呢，是吧，谁做过模式啊，主的话就是模式啊，赐过他的丰盛啊，谁是先给了他呢，直到后来忏悔呢，现在就讲到万有的本源就是神呐、啊，他是万有的本源啊，所以下面就说依靠他，你要是本于他，都是他嘛，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众姊妹，这是看到啊，保罗啊感叹呐，神的智慧，神的救赎伟大，他的全知，所以我33到36节。赞叹全知全能的神，就在那里边界蒙云直怒，找到奠基啊，所以看到一边神这么伟大的啊，保罗在描述啊啊他的啊他的判断啊，他的丰富，他的终极，他的啊意念啊，他的一切都是归于他，荣耀归给他，所以那边大卫的祷告蒙允以后，非但就接受了他的祭物，而且找到了殿的根基啊。 他是这边也是神的大能，这边神的大能，虽然他犯错了，但经过他这样做到一生恢复光明以后，而且找到了病的根基啊，是神的这种慈爱，他的能力啊，他的旨意多奇妙啊。好，接下去我们看圣经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七节，启示录十八章第七节啊，启示录十八章第七节，第七节啊，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怎样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往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是悲哀啊。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往后的位，并不是寡妇，也不知悲惨啊，弟兄姊妹，这是他怎么样啊？犯罪自欺，患难树林啊，他犯罪自欺呢？好，接下去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生生自行走永生路啊！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们打开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能整个好，我们先看一到六节啊，先看一到六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原著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那这里就讲到，你来细查我，深深知道我，而且你知道我的意念。无论我在行路啊、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在你的前后环绕。你在我的前环绕我，你按手在我的身上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一到六节，神无所不知，细察深知我。好，七到十二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躺，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轻省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啊必引导我。嗯，就神是无所不在啊，引导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啊。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是你不见啊。黑夜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都是一样。好，那么七到十二节是神是无所不在，我们必须怎么样诚实行事。好，再看十三到十八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不给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你看神怎么来造就我们，神的奇妙的造就啊，在以弗所二章第十节，因为你是我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呢啊，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呀。下面啊，十二到十八啊，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三位啊那个度一日啊啊，你都写在，还有他的肢体呢，就讲的这些啊，或者我被造的肢体啊，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啊，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啊。好，第十三到十八节，奇妙造作，恩典无量，恩典无量。好，十九到二十二节，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啊，所以你们好流人学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吗？你若恨神所恨了，攻击你的，我岂不争嫌 他们吗？啊，我切切的恨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啊，好了，那从十九到二十二节，由神祭血，恨神所恨。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神啊，求你鉴察我。啊，这是说常常唱的，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做永生的道。那里就是天天求神光照啊，求神鉴察，引导走永生路。就是呢，真的，我们常常呀，求神来鉴察我们啊，啊，我们天天若不是神来鉴察我们，我们真的常常会躲避，我们常常会不知道自己啊。大我常常在神的面前啊，这一百三十九，我们常常唱的，让神常常来看我们。他说无所不知，又是无所不在，你怎么躲避他的面啊？你做下去，他都知道啊，啊，所以他以目的见到我们的目的，就是走永生的路，走永生的路啊。好，大小人求鉴察，生痛悔，明神旨，传奥秘，传奥秘啊。好，今天呢，讲到这里啊，就是我们祷告啊，就看到啊，这个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看到大卫的也是一个失败，他用至高啊数点百姓，但是啊，当他回转以后，在神的面前服从的管教，甘负责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就因此筑坛啊，献祭神愿啊，就遭到了电击。那边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也特别让我们看到，叫我们要谦卑啊。以色列们神也不会离弃他，他们以为啊神不要我了，神还是爱。从三方面的例子，从保罗的蒙恩，还有七千人啊，神所保守，还有现今的这些蒙恩者，都是神不会弃绝啊。啊，所以叫我们啊，今天要谦卑啊，认识自己在恩当中蒙保守，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啊。啊，甚至来赞叹神这么伟大的救恩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十一章正是想到主的爱何等的残酷丰盛高深，他的救恩何等的伟大。啊，我们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他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